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美国的新闻周刊最新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这个封面很有意思，是习近平装扮成了黑客在电脑前面打字。封面的标题叫做"习近平颠覆美国的秘密计划"，副标题叫做"担心中国的600个理由"。当然了，这个标题有点标题党的嫌疑啊。但是他为什么写是600个理由呢？实际上，他是讲的说，有600个团体，在美国的团体跟中共是有关系的，或者是听从中共的指挥的。这是新闻周刊进行的一个长达4个月的调查走访，一共访问了20多名情报分析师、政府的官员以及相关的学者。有意思的，他的作者还不是美国人啊，作者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这篇报道等于是揭开了中共在美国渗透和统战的隐秘的策略，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篇长文。首先呢，这个文章一上来呢，先讲了3个人啊，叫做 Laura Daniels 和 Jesse Young 还有 Erin Brown。 这3个人看起来好像是美国人，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啊，比如说推特以及一些社交的平台。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呢？就说的是批评美国的这个防疫的政策啊，做得多么的差，然后说美国现在种族歧视多么的严重。同时他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川普的一些负面的新闻。这报道写出说，这3个人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在网上表达不满，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啊，这个太多了，这也很正常的。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会发现这几个人有共同的几个地方啊，比如说他们发的很多东西，很多语言用法都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用法并不是像美国人本土的人会用的那种英语啊，比较蹩脚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们在骂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具体的去谈论某一件事情，而他们骂的都是那种非常笼统的，比如说骂的是美国有多么混乱，美国政府有多么不关心人民啊，美国的这个种族问题啊，这个其他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啊。他讲的全部都是这种非常泛泛的东西。比如说他举的例子说，其中有一个人他讲了，美国的黑人不是奴隶啊，应该振作起来，挺胸抬头。这种话听起来觉得就很怪怪的。澳洲的一个研究智库的人员就说，这些人实际上是假的账号啊，并没有这样的美国人，这些名字都是编造出来的啊，都是假的啊，有可能这些人都是在中国啊，只是用一个英文的名字，然后把一些来扰乱美国社会安定的啊，或者是这个故意的挑动美国种族矛盾、挑动美国内部的这种冲突的这种话啊，翻译成英文然后发出来。他故意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当搅屎棍，就是在搅浑水。而这种做法呢，其实就是中共统战和大外宣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谷歌跟微软公司最近都报告了说，有这样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的，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川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的人员的，而且跟2016年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渗透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只是说在夸耀川普，但是中国的做法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一味的要贬低川普，虽然立场是站在拜登这一边的，是支持拜登的，但是他们的网上策略是双管齐下的。这也符合我之前曾经做出的那个判断，就是中国的目的不是在于支持某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持某一个政客，而是说他们要达成自己更高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美国陷入内斗，陷入混乱，这个给这个川普的粉丝造成一种你看看拜登有多差，给拜登的粉丝造成一种你看看川普有多差，总之就是美国没好人，总之就是美国的选领导人都是很垃圾。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美国政府做得太差了，美国他们对美国的不满就会产生出来。那么对美国的不满产生出来之后，你自然对一个敌国的这种反感度就不会那么高了，对不对？这是中共的一个他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陷入自我怀疑、自我攻击、自我斗争，这样的话就无暇顾及中国了，对中国就没有那么的关心了，就不会把中国当做一个敌人了。那他们敌人等于变成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这个竞争对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目的，这个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政府也看得很清楚， 啊，不管是哪个人，某一个人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总体政策方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之前的判断，还被很多的川粉骂啊，说你怎么这么说，是不是支持拜登啊？当然，这些脑残我就不予回复了。总之就是，这是中国更高的一个他的目标，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啊，美国把中国当的敌人，不是川普一个人把中国当的敌人的。是代表了美国的民意的，所以说中国的做法就是要改变美国的民意，所以说他派出了很多很多的人在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英文网站上，甚至类似于中国那个知乎的网站上啊，就回答各种问题，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导向对中国的好，对美国的批评，对美国领导人的批评。如果他觉得你是个川粉的话，他就批评啊拜登，批评奥巴马。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川粉，如果你是个拜登粉的话，他就批评川普啊，说你们美国人选出这样的垃圾，是不是说明你们美国的民主制度有问题啊？看看美国的体制也不是比中国更优越呀、啊。最后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就是说，看来我们中国的体制还是不错的，对吧？我们中国的体制反正还是有优越性的啊，等等等等。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而不是说让某一方当选。当然了。中国的立场这篇文章也讲到了，是很明确的啊。就《环球时报》的报道里面也讲到了，他认为拜登上台会对中国会好一些啊，不会像川普这样强硬。这个是中国的立场，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但是啊，中国的这种大外宣和统战的手法，它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美国内部的混乱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儿。报道同时也说了，说关于选举的一些行为啊，实际上是中共大外宣和统战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是在于渗透啊，通过联邦层次、州层次和地方来为中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比如说，这个他讲到了美国的一些企业、大学、智库、社会文化团体。华人华侨的组织啊，还有中文的一些媒体，或者像微信等中文的社交媒体啊，都是渗透的目标，都是渗透的工具。他也提到了，比如说拜登在中国的生意啊，这也是拜登被中共渗透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在这个哈德森的这个演讲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也说了说，这个几乎每10小时就出现一起关于中国的间谍案。然后说现在目前已经有5000多起反间谍的案件啊，其中有一半，将近一半是跟中国有关系的。你可以想而知，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的规模和这个努力有多大。新闻周刊获得了一份2019年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把17位州长列为友好，另外14个州长列为不清楚。另外呢，还有列为这个是强硬派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策略是非常清楚的，甚至把每一个州长他的这个立场、他的喜好什么都研究得很透彻，然后分门归类啊。这个是在中共过去就一直这么搞的，就是知己知彼嘛。所以他把你当做敌人的时候，他要对你做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跟分析啊。共产党当年搞这个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就讲过了。啊，政协会议里边有哪些是会投票支持共产党的？有哪些是不会支持共产党的？有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共产党都把这个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为什么要控制这个政协嘛？啊，名义上是说大家可以自由投票，但实际上它内部是有这样的分析，然后进行拉帮结派，然后开始把所有人最后都让他们支持共产党，这也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手法啊。今天呢，又用在美国人的身上了，而且文章里也引用了习近平在召开这个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面。就告诉这些经济国师们啊，说他们应该继续的加大跟美国的政商界的联系跟合作啊，这种联系跟合作正好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要这个小心的，因为这种合作其实就是要影响你、渗透你、收买你，让你为中国来服务，让你为中国的利益来服务。除了收买以外，而且还要加上威胁呢。我们看到，他也引用了很多报道，就是过去发生过的。2019年的时候，像在这个休斯顿的领事馆的人员就写给密斯西比州的这个州长，说让他不要去台湾如果去台湾的话，我们就停止一项对你们这个州的投资。还有要求这个威斯康星的议员说让他这个在这个公开场合要夸奖中国。关于这个防治疫情的这个做得好的地方，这个参议员接到这封信之后，说以为是玩笑，没想到中国的外交官又发了一封。 还是要求这个参议员来夸中国。虽然这两次都被怼回去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中共的这种手法，相信用在了每个人的身上，特别是你这个州是有中国投资的，有中国企业来投资的，那么中国政府就会利用这种关系，来让你为他来做事情。而且这种手法也不光是对美国、对澳大利亚、对加拿大都是这么做的，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这个事件，作为这个案例。那么欧洲也同样的，也发现了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有问题的。当这些国家在处理自己内政的时候，中国却把手伸向了这些国家，比如说这个国家决定用什么设备来这个服务它的这个 5G 那么这个中国也要横插一杠就必须要用华为，否则的话我就怎么样报复你就等于是干涉别人的内政。这个用什么设备或怎么样，这个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但是中国是在通过这种贸易关系，通过影响、收买、威胁这种方式来影响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像这个美国的某一个官员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而且你又有这个一个很大的比如医疗的产业跟中国有合作。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他就会要依靠中国。那么这时候，中国外交官就开始来给你打电话了，就开始要求说，通过你要联系到，比如说州长，或者说让你来批准一个商业合作的一个项目，或者是否决一个动议这个动议有可能是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开始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这个人，影响完这个人之后，就影响美国的这个政策，美国的决议。这个是他的一些手法，而且这个是大面积的补网式的就是完全铺开的。那么不是一两个人被影响的，是整个人，只要你有权力，你只要是某个官员，你都有可能会被中国来接触。这就为什么美国司法部的一个助理检察长他就说，美国关闭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不是随便关闭的，是有原因的。那么这里边是美国掌握了大量的关于这休斯顿领事馆的渗透或者是搞间谍工作的证据，所以才选择了休斯顿领事馆来关闭。为了调查这个领事馆到底是如何来操作的，这个报道说 FBI 的探员去了30个城市进行了50多个调查和这个采访，来确保就是说这些中国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研究人员跟领事馆的关系是不是领事馆在通过这些中国籍的或者华裔的研究人员来这个盗取一些技术这都是其中一部分，而且都是冰山一角。后面呢，这个新闻周刊讲到了统战的几种类型比如说移民的这些同乡会联谊会，是这什么叫联谊会呢？联谊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统战的另外一个比较温柔的、比较没那么明显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统战。他只是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联谊联谊会或者同乡会，还有什么援助中心呢、商会中文的传媒、中国专业人士协会，还有什么促进什么中国台湾和平统一的组织，还有中国留学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团体，这些都是统战的一部分。他还举例子说，有一个在今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有一个3天的高峰会，在纽约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叫中国研究会举办，这个研究会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统战的任务，一个统战的 project 一个项目，然后这个标题叫做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成功，对吧？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要实现一个成功的中美关系。那么他邀请了比如说美国的媒体学界、科技界，然后外交界、政坛的一些人员出席。那么组织这个活动的其中4个组织者里边有3个都是中共统战组织的成员，其中一个是叫中国和全球化中心，这就是统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CEO 叫做王辉耀，他本人又兼任另外一个学生组织的副主席，也是一个统战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在美国就高达600个。另外就是他也讲到了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华人华裔， 但是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说这个组织是跟党有关的啊，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啊，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一种比如同乡会啊，或者是有一种这个商业机会啊，啊，所以说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这个统战组织的其中一部分啊，统战成员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不知不觉的就来替统战组织来工作啊，比如说帮助获取一些在美国的技术啊，从美国的公司啊去偷取一些技术给中国的公司，这种盗取技术也是中共的这个渗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重要的目的。最后他还提到了有一个百人会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是在基辛格的帮助下成立的，是在美国的一个啊所有的华人的华裔名流啊聚集的这么一个百人会。那这个百人会也是变成了，现在已经被统战，变成了一个统战组织。这个组织的现任主席叫王恒，他本人就是南京海外联谊会的荣誉主席，而这个联谊会呢本身就是中共的统战部在市级的单位。这个人也确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广所谓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帮助中国政府来推广这个项目。而且他们这个百人会也定期的会会见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也把它叫做友好组织啊。什么叫友好组织呢？听到友好，听到联谊啊，听到同乡啊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啊，就是要统战渗透。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也许看出的是一种冷战思维，对吧？但是问题是中国一直就是把自己现在处在一个冷战的位置上，就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这个共产党在一个资本主义环绕的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敌对组织。它现在虽然因为改革开放做了一个伪装，它本身还是一个敌对的组织，还是一个红色的组织。所以说这个本质它是没有改变的，在没有改变本质的情况下，不管怎么伪装，它都会暴露出它的真面目。它的真面目就是要挑战这个世界的秩序，挑战资本主义，挑战要消灭资产阶级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虽然它表面上不这么说了啊，甚至是让资本家可以入党了啊，甚至是可以利用资本家了，但是大家要记住，它毕竟还是利用啊，这个党组织，这个列宁主义的这个体制，它是不会改变的。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它的核心的意识形态不改变，不管它怎么伪装，它都是自由世界的敌人。所以说，它的一切行为，我们都要去衡量它背后是不是有目的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正常的组织。当他不去放弃这个共产主义，不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他当然就值得我们要警惕跟怀疑了。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